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我是秘密。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说个故事给你听。
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年轻的秘密传道分享他的信仰故事。在上一集中啊，我们听到秘密在大学研究所毕业之后寻找工作的一段，诶，要再一次经历神，太奇妙了。原本以为自己在教会为一位老奶奶做翻译啊，就已经特别的心满意足，但是没想到神为他开启了去往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机会。那接着来听秘密讲一讲，你后来不断的跟他们打电话确认，然后后来是怎么得到这个工作的，然后之后就去了日本，在日本适应吗？等等的。
其实就是我主动的联系嘛，那也就是争取到了一个是视讯的面试，反正总共就是两次的面试，那就确定拿到了这个内定，就是这个工作机会，他们就给我了一个 offer letter。
去那儿做什么呢？这个职位是怎么样？
这是它是一个人才介绍的公司，那我就在里面做招聘人员。招聘人员就英文是 recruiter， 它是属于人事 HR 的其中一个环节。就很多公司都会有所谓人事部嘛，那人事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比方说他们要选人进来啊，招募选职员进来啊，
是
比如说还要考核他的绩效啊，发奖金啊，发薪水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还有包括员工训练，这其实都是一间公司 HR 他的责任。日本有很多国际企业，他们去到海外，包括在美国，在中国，我相信也有一些日商。
是的，
那是不是他们过去之后，其实那些海外的分公司，其实他们的资源很少，所以其实我们人才介绍公司，我之前的公司其实就是等于是成为日商的 HR， 就等于说他们都来买我们公司的服务，我们就成为他们的 HR。然后我就是他其中的一个在帮他们寻找人才、寻找求职者的这样子的一份工作，这叫做招聘。
你们是人才和其他日企公司之间的桥梁。
对对对，比方说我们现在在洛杉矶，那像那个 Uniqlo 或一些什么寿司店、什么一兰拉面，就是一些这边是不是还有很多一些日商的连锁企业公司。那他们来这边，他们不可能把所有在日本的资源全部带过来啊，所以我们这种人才介绍公司，我们公司就会成为他们在海外的人事部的一个这样的角色。那我去到东京呢，其实是因为东京也是一个国际的大都市，
是，
那也有很多海外的企业，比如说像华为啊什么也都会到东京，不是吗？
对，
Google 啊什么的。对，那当然 Google 很大我们不说，但是你看，你想想看，像华为也好，像淘宝，如果他们想要进到东京，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找人。
对，
那他们也不会日文，那怎么办？那当然他们就买我们公司的服务，我们帮他找会讲中文、懂得跟中国企业合作，但是又懂得日本市场的人，我们就是要帮他们找这样子的人。所以招聘就是在海外做这种双语人才的国际招聘，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觉得很适合你，因为你很就是你有一个与人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恩赐。
你不敢当。对，所以就好像我的在大学所学到的那些东西，有些专业虽然不是说真的用到，可是我人格特质确实是我做那份工作会觉得蛮得心应手的。
是一共做了几年呢？
其实我一共我在东京大概做了2年多。那我在这间公司应该前前后后应该是5-6年吧。
2年多在东京，后来呢？
后来因为认识了我先生，我先生是台北人，他是在台湾， 对，所以我后来就因为他，我觉得也是神开路，这个就让我就是回到台湾，同样一间公司然后回到台湾。
是的，分公司了。
对，而且当时是因为我已经就是先跟我现在老公嘛，就是跟他说好啊，那我们就在一起交往啊，然后结果没过多久，没过几天吧，就是因为我是在东京总公司嘛，我们一年会有两次，就是会有年会就对了，世界的各国的总经理都要飞回来东京跟大老板开会。对对对，那因为我是台湾人，那台湾的总经理也过来，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很奇妙，就是副总第一句话就问我说 Hello， 然后第二句话就说啊，你交男朋友了没有？就在问我。
真的？
然后我就吓一跳，我就说哎，有哎，最近刚好还交一个台北的，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讲这种话，我很轻浮，但没有，我就真的，我那时候我男朋友是台北人嘛，他说哦，真的哦，那要来台湾工作啊，不然你怎么跟他谈恋爱？我说对啊，那不然你要给我位置吗？你给我位置，我就回去啊，这样子。我说你就帮我一把，促成我们的姻缘。他说好啊，那你哪天来台北，来我们公司聊聊，泡泡茶，就是这样，就是很简单的。东京到台湾没有很远，
是，
就是三个小时的就是飞机的时间而已，所以我有一次就真的就是连假我就去到台北帮他过生日，顺便去台湾分公司聊个天，然后就也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哇、wow ，
是那样，后来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会在东京工作，然后又在台北工作这样。
哇、wow ，所以在东京有两年的时间哈、那在那两年一开始你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就去了总公司，而且一下子就出国工作，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毕业新鲜人，社会新鲜人来讲，那是扬眉吐气的事，
真的，而且就是几乎不可能、我从来也没有这个梦想。
对，那所以在东京那两年开心吗？你适应当地就是独自在异国他乡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吗？
我只能说我现在总结，我会觉得那两年是神把我丢到旷野的时期。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好，这个我需要花一点时间讲。当然一开始去就是你不知道，真的是太神迹的事了。我刚刚这样讲，你们是不是自己也
偶像片感觉
都觉得啊，就真的就是神迹？然后其实神某种程度，我当初找工作的时候那个清单，就是除了没有在高雄以外，所有的条件都符合了，薪水啊，然后假日可以去教会服事啊。然后反正什么之类的就全部都满足这样。我去到那里当然第一年其实就是一个粉红泡泡的一个状态，我眼睛突然醒了，或者说搭电车突然看到，然后看到那个天空树，看到东京铁塔，就会觉得这不是我看了十几年日剧常常出现的场景吗？为什么会在
我终于来到这了。
对，就是我小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梦想的这种生活怎么就这样就是
实现了，
莫名其妙的就我现在在过这种生活。我就是那一年都常常就是一直就是在惊吓当中
啊，惊吓当中还是惊喜？对呀、
惊吓又惊喜啦。但是我得说，因为是这样，我其实留学时期呢，我觉得我里面可能有一种属灵的骄傲。我在高雄的时候，因为可能就是很稳定的教会生活，所以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研究所去留学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一定在属灵教会生活也一样，就是可以讲。可是其实说真的很难。对，就是我其实留学那一年我去教会，他们实体的日本教会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出来。
为什么呢？很难融入吗？
很难融入也好，然后听不懂，然后日本人其实在教会讲的日文跟在一般日常生活的日文是不一样，他们其实有所谓敬语跟平常讲话的方式、对，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听不懂，然后你语言的那个障碍又再加上隔阂，就你很难去。我就想那我就看线上 YouTube 看我自己母会的啊，然后久而久诶反而自己母会的好像也爱看不看，或者是不会准时看，有时间才会看线上的，就是他们几天前的崇拜，就是变得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生活。然后在就是灵命上面也非常的低迷，所以呢到东京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的牧者也提醒我，在我去日本出发前他还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找一个中文的教会，所以我去到东京我反而不是先找住所，我是先暂住我同学家，我以前认识的朋友家，中国人，他还叫玛利亚，你知道吗？我去住玛利亚的家，然后他是在日本一个很知名的一个零售商工作，他有员工宿舍，所以我去投靠他。我就反而是先找教会，然后再找住的地方。
找到吗？
那就是后来我就是神开路，就让我在那边找到一个华人的教会。然后
好像日本的华人教会不多，对吗？
其实东京挺多的，
挺多，
东京不少，其实也有，因为那边也很多华人、
是的，
对对对，
是，
对，所以我是就是抱持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一个心，就是我一定，我告诉自己，就是我出社会，我这一次再来到日本，我一定在我信仰生活当中，我不能再抛弃神， 后来也都找到各方面，其实服饰生活各方面，因为都是全新的探索，所以第一年确实就是就很充实，就是惊吓跟惊喜当中。可是慢慢的很多的那一种第二年之后，一些障碍一些难处就是都会出来了。
比方说
因为我真的觉得单身，特别单身你到海外，其实你很多的情绪是会被放大的，很多的事情就是你到海外你突然会觉得
孤单，
你就算孤单，对，你也会被放大，所以你会那个洞会更大，无限的放大，就是你的心情起伏会比你在国内的时候有家人什么保护的时候都还要来得大。
因为毕竟你在家乡的时候你的情感支柱有很多，
对，
所以你即使你在你不是因为单身，就是你没有男朋友的情况下，你也有友谊，你有家人，你有教会。
是，是，但是你在海外，因为我确实就在那边经历的东西，你看那些常常日剧或什么的都出，现在都活跳跳在我眼前，你说我能不兴奋吗？就是会很开心啊。
对，但那些东西褪去的时候，
对，那东西你开始觉得那已经是你的日常的时候，然后你在公司你会发现说日本人做事怎么这样啊，就是因为其实我那个工作每个月也是有业绩压力，你就会开始就是在职场上面那个竞争很激烈，然后你也会感觉到，其实我也觉得无所谓，因为就是他们会说那反正业绩就是都是大家的，那我也就真的就觉得那反正虽然我没有抢到这个案子，但是我的同事做到这个案子啦，那不是也很好吗？可是发现不会，别人不是这样看你，别人会觉得说 Michelle 你为什么没有业绩，但总归来说这个我虽然没做到，但是我同事做到啦，那不是一样还是我们公司的利益吗？那谁做有差吗？就是我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会觉得就真的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团体，可是没有，其实就算是在职场里面我们还是有这些
竞争
的东西，但是那是我第一份工作，我太年轻了，
还比较单纯，
对，其实我不会那么真的在乎这些东西，但是别人会在乎，所以慢慢的你会感觉到别人在口气或在应对上面对你的那种你说不上心或不客气，然后你会开始慢慢的感觉有很多的失落感。对，那我也开始就是在职场上面，我自己是职涯顾问，我在帮很多会日文的那些海外的留学生，在日本的那些中国或台湾的留学生，华侨的留学生，他们在东京，他们找工作其实都透过像我这样子的人在帮他们介绍工作。对，那我自己其实在那边我也是个职涯顾问，我也会纳闷说那我自己的职涯我到底要怎么设计，对，我到底要怎么在这样一个高压的一个大城市当中去经营我的人生，我要怎么样比如说进入婚姻也好，真的进入婚姻了，这样子一个高压的环境，在日本你小孩比如说两三点幼稚园就放学了，那可是我们的公司又常常要时常性的是加班，那孩子怎么办，就是这都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或包括比如说找对象什么的，那你更不用说我们基督徒你还想找一个主内的，怎么可能，所以开始这些问题啵啵啵啵啵啵出来的时候
就会成为忧虑，
对，就会成为忧虑，然后很沮丧，然后我自己去的，因为我去了华人的教会，那个教会其实人很少，就十几位，那就除了传道夫妻以外就我们是固定每个礼拜真的就在教会会服侍的人，我就是带敬拜，对，可是除了以外其他的人因为身份不稳定的关系，
所以走走
来来走走也好，或者说他们可能像台湾人他们来就是因为拿一年的 working visa、就只有一年，所以他们当然会把握那个时间，像我当初交换留学的那个心态，就是樱花开了就去看啊然后什么演唱会阿拉西演唱会就去看啊，所以就不会出现在教会，
就不会尾声在教会，
对，就没有，你很难那种即使你在国内你在信仰再怎么火热，你到那边你怎么被那个环境就对那当时我确实我在那边也遇到很多很棒我觉得是很优秀的人，虽然他们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们曾经就是我跟着他们去做一些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在我的工作在我的事业上面我确实有点遇到了一些瓶颈，就是我发现我不是那么的很了解在日本的就是求职市场，整个的求职市场我知道的只有我公司带给我的，可是我公司一定是在这个求职的领域当中他们只是一个
环节
一个环节而已，他们不是一个 whole picture、所以那我今天我自诩自己是职涯顾问，我希望我可以知道就是到底像我们这种 bilingual 双语人才大家在不同的产业然后不同的职位哪些人才比较被需要，哪些技能比较被需要，就是我开始去想要去研究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已经不是我的公司可以 可以帮助我看见、嗯嗯、我公司带给我看见的只是一个
片面，
一个片面的求职市场的一角。所以我刚好就又认识那时候在日本就是一群台湾人，他们对这个东西有负担，他们就很想帮助台湾人，就是一起的、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日本的政策国策打开，因为他们是少子高龄化，所以确实有很多的职业他们开始愿意让更多就是海外的一些
青年才俊，
青年对对，让他们对让他们进来。但其实日本是一个很封闭的一个民族，他们但是刚好就是在这几十年，相信现在也是，就是只要他们觉得你是个人才什么，他们的那个工作签证比在美国其实好拿很多。对，所以我也是因为这样，不然我 N2 我怎么过来？就是我当时其实我说我就是 N2 的能力、嗯、当然他可能有看中我其他的一些品格啊特质，包括我的学历什么的、嗯、所以总而言之种种，他们会觉得在我的工作里面，他们会觉得日文确实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你只要汇报我的时候用日文破破日文嘛，反正我懂就好跟我说、嗯、因为他要买我的是买我的中文，公司要我用中文去跟这些求职者说话，
是是
对 是这样子。 对对，所以就
在那个情况下，就当很多忧虑进来啊，
嗯，
那与此同时你也虽然你就委身在那一个来来往往和很多人来来往往的教会，
嗯，
那你自己的灵性状态呢？
其实后来越来越低沉，
嗯，
讲白了是越来越低沉，因为我会发现其实我也很想去滑雪啊，就我也很想去，就是你知道廉价好不容易廉价，我平常公司工作，
你会觉得教会把你捆在那儿了，
有真的是就是我会开始有这些抱怨，
抱怨、嗯、
对，就是然后我也有一些事想做啊，那种感觉，对，可是就是我发现我在教会我没有那个同侪，对，我一方面想要好好的服侍神，可是其实我难得来到这边，我也想要做一些这些东西。其实说真的，就是我觉得我可能需要，那当时我觉得
太累了，
我没有同伴，然后再加上我确实是需要一些休息，
是的，
对对、嗯、我那时候就是有太多好像很想做的事情，那我也真的，我不管是在我的工作上面，其实在跨文化就已经有很大的能量需要消耗以外，我还认识了一群就是对这种想要帮助台湾人来到日本，然后我们又有一个组织，所以我常常在工作跟教会以外的时间，我花很多时间去采访在日本的台湾人、
嗯、
就是你是什么职业，你是什么路径来到日本的，你是透过什么找到现在的工作，那你在这个领域就是在日本就是他们对外国人是怎么样，
嗯，
对，美发业啊，设计产业啊、嗯、烘焙业啊，什么什么的我都觉得很有趣，然后工程师、
嗯、
对，就是行销，然后或者在日本的外商，就是大家都是不一样的、
嗯、其实
各行各业，
对、
嗯、其实这些都让我看到秘密他一直都是一个愿意进入人群的这样一个特质啊。其实同样我觉得神还是透过这些这个特质在训练你、
嗯、
你看你如今又是传道人，还是要与人打交道、
嗯、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那你看你已经好像已经有了一个方向，就是你也想你对这个事情是有热情的，但是你说你又进入了旷野，好像灵性上就很低迷，我相信你可能一直都没有办法得到完整的休息吧、
嗯嗯嗯、
那最坏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
形？其实最关键的是包括说在情感方面，就是我发现诶，我好像在那边我也有一些好像我觉得很不错的对象什么的，
有一些可能发展的机会，
对，但是就是我有我的底线，就是对方不是基督徒，或者诶，对方好像有兴趣去教会，可是他的生活就是真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哦、因为他就是一个纯日本人，我到后来我真的也让我很崩溃，我真的不知道这怎么在节目讲，可是你知道
还是会有失望是吗？
我有太多的失望在我的里头、
嗯，
你还记得我刚刚说那个我在台北找工作那个给我名片的那个上司吗？
是是是，
我一开始非常的敬仰他，对，然后到后来我发现在日本可能在东京吧，就是这种不伦啊婚外情这种东西是很常有的，
是，
然后包括即使你没有在婚姻关系，你单身，但是他们在情欲上面的放纵是非常的让我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比较偏保守的人，我常常会让我跌破眼镜的。
哦，这样、啊、
对，包括我他们就是下班后的生活，他们的那一种把酒欢乐这样子一个消遣的时间，各方面我都觉得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融入。
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很放荡，就是到一些场所去啊，过着
灯红酒绿，
对对对，过着那一类的生活、嗯，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差不多。
而且你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生活，
我很确定知道这不是我想要。嗯、那一方面，我刚刚有说我在工作上面我， 我真的我想要让我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可以帮助别人专业的求职顾问，所以我会去努力采访就是
各行各业
什么的。那就是说我就是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职业顾问。那虽然表面上我好像真的有很多我认识了很多人，但是我发现在我真的需要我低潮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倾吐，连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都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出口？
对，我真的我没有属灵的伙伴。我以前在高雄一堆一家子的人，
为什么教会的那一对夫妇可能都没有办法帮到？
传道我有试着讲，但因为年龄上的差距也有啊，然后时代啊什么各方面我有试着说，但是我觉得那个支持还是不够，
还是没有办法真正接住你。
对，就是我觉得差太多了。对对，所以就会一开始会觉得说很迷惘。那我们也真的就是在我的工作以外就是做很多就是无偿的一些，比如说搞直播会啊，然后我写很多的文章啊，告诉大家你怎么来日本啊，一些资讯，我这么的努力。可是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说我做这些事情，那我鼓励那么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可是这边这么放荡放纵，那我是不是把他们，我到底把他们带来什么地方？你
到底是在做一件好事还是做一件不好的？
这真的是神给我的呼召吗？神给我的呼召，我不是应该要带给别人是好消息吗？那但是我觉得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想要来日本，想要来日本。可是我如果我真的成功的把这些人都带来日本，然后让他们找到工作，然后呢他们就过了这种生活，开始学习日本文化，这种所谓就是社会人的这些技能也好，这些文化，那这是合神心意的吗？我很确定不是。那我就开始非常的迷惘，说我做这些努力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我心里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 然后我就一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出不去，我很痛苦，我明明很想努力，可是我教会生活就是也服侍的我觉得
不温不火。
对，一直觉得其实挺辛苦的。我发现就是我开始会在比如说礼拜五就是下班之后通常会有点加班嘛，然后走出来办公室我就会不自觉的掉眼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时期是礼拜天教会服侍完，从教会走出来因为在东京我们是没有车，我们都搭那个大众交通，对，所以我们通勤时间通常都是一个小时起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或五十分钟啦，对，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走出教会我也会哭，或者就是躺在床上隔天要上班之前，然后这样的时间其实长达半年然后我开始有意识到我可能是抑郁了，我生病了
是
对，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我所谓的低迷这样子。
那后来你是怎样走出来呢？在这样的困境当中有没有一个转机呢？
那其实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就开始发现这样的一个状况长达半年之久嘛，然后就我觉得有一些转机是我认识了我先生，
是，
对，那我是就回台湾参加我闺蜜也是教会的朋友参加她的婚礼，然后那时候她就任命我说你要来回来当伴娘，对，所以我就回台湾一个礼拜，我去成为了她的伴娘，然后我就跟了这场婚礼的伴郎结婚。没有，就是后来认识就是我现在的老公。
那
没想到就是这样子认识之后，然后我即使回到东京就是我们还是时常的联系可是其实老实说这个联系一开始让我挺不安的因为我一直在情感方面是我觉得神让我有付出很大的代价跟功课，所以我其实在24岁左右我就跟神我就是有个约定吧，就是说好不好，我可能起码3年我都希望我可以真的学习到什么是爱是什么，爱情是什么，然后神的爱是什么，我觉得我才有资格进入谈恋爱的阶段。对对，那我也看了很多这种恋爱的书啊什么的，要跟异性有保持一定的界限啊什么，所以当时我跟我现在的对象就是这样子频繁每天的只是网络的就是这种就是手机的联系，对，可是甚至讲电话其实都而且是每天，我就会觉得这已经好像感觉已经是暧昧，所以我就会及时的喊停，就过个一个礼拜我就是直接马上就是在电话当中跟他说其实我觉得我蛮欣赏你，是欣赏你没错，但是我觉得我们关系太暧昧了，我就直接挑明的说我不希望这个暧昧的情愫然后之后又发展出一些很奇怪的关系，因为我自己也在检讨我过去的感情世界，其实我过去交往的对象全部都是因为暧昧然后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凑在一起，可是又不知不觉因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可能也只是因为毕业什么然后就分开了，就是那个关系是不稳固，所以我不希望就是这个关系是不明不白。那透过一些属灵啊或者说基督教相关的这种约会相关的一些书籍，就是我觉得我就开始有设立一些防线，就是我要跟异性就是适婚年龄的人可能会在一起的这种年龄层，我就是全部都会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
是是，
绝对不暧昧。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有点暧昧，所以我直接跟他讲，然后没想到我得到 feedback， 他就直接跟我说，那你愿不愿意以结婚为前提跟我交往，这样子。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听到有异性跟我说这句话，
而且还是个弟兄。
对，因为以前可能就不知不觉就手就牵起来了或怎么样的，就也不明不白。可是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有觉得哦，感谢主，这好像就是我要的关系。对，所以我也很勇敢的就回应。所以 我觉得我跟我老公的婚姻确实是在别人看来是很冒险的，因为我第二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谈恋爱了。对，所以确实是，对，然后而且我就抛下在日本这一些一切然后回台湾，所以在当时我的那个社群他们很不能理解，说大家就是抢破头要像你这样子来到这里，你就在几年你就可以在什么
永居，
对，有更好的之发展什么，这里就是国际的舞台，你居然为了什么东西真的就回去这样子，你一定会后悔什么的。然后我心里也是就战战兢兢，但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在那边甚至那半年的这个低潮也好，还有包括我做的事情，我一直在那个 question mark 一直越打越大，就是我到底是在做什么。对，就是虽然好像大家都觉得、哦、我好像很厉害啊，然后我甚至可以在就是你知道吗，我一开始不是说我递名片的那个求职讲座，后来神就让我你知道两三年后我回到台湾，我成为那个 speaker、
哦、
我成为那个 speaker、
哦、
你知道吗，
你是那个的
讲
座的，
在同一个场地、嗯、然后对下一个世代的人就是跟他们讲你们怎么来日本找工作。
哦，这样哦，
对，
太有意思了。
对啊，就觉得很有意思这样子、
嗯、哎呀，你看啊，神的带领的道路太奇妙，因为要参加你的闺蜜的婚礼、
嗯、
就认识的伴郎、
嗯
啊
嗯、
结果一面之缘啊就成为你将来的终身伴侣、哦、
是。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就请你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恋爱的过程，还有你们结婚之后的磨合的啊这样的一种经历，好吗、啊、
好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我是秘密。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爱和我等你 心